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历代志上的第九章。历代志上的第九章，这个标为什么？开头他要讲，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其实，被掳到巴比伦以前，很多的以后写的这些利未人的族谱，利未人的这个后裔等等，这些都是在被掳以前的啊，是吧？那么被掳以后来的也有，但是能够记载也只能够记载到他们这个写历代志上这个时候的这些人。我在这边想到，就是说，都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就会被掳。这件事情是我今天读下来，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交通的，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像当年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一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犹太人跟耶稣怎么说？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可以从这些石头兴起这个神的子民来。你们不悔改，斧子已经摆在树根上了。凡不结果子的树，他们都把它砍下来。今天我们一方面受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稳固的，神的应许是长存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也变成一个根本就不珍惜神恩典的人。结不出悔改，结不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边很清楚地讲到，不是因为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这个神就很任性，我们没有神的管教、神的修剪，是吧？神的供应、神的一切都仍然在。等到需要修剪的时候，他就修剪了。修剪的方法有很多，多是忍耐我们的亏欠、失败。但是呢，神有的时候也会用好好的借着外邦人的手，借着一个教鞭教具，是不是啊？借着外邦人，让我们能够学功课，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以色列这个神的百姓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归回以后，他们才真正实施完完全全的断绝了拜偶像这件事。今天假如我们是被落在一个被掳、被巴比伦所掳的这样的情况里面，你真的去看以西结书，那些被掳的是什么呢？那些会被掳的是听了先知这个耶利米跟他们讲的，你们不要挣扎，被掳就被掳去吧，你算是投降，你居然是丢脸，你算是民族的羞耻，不，这是出于耶和华，你也就默然不语吧。所以到最后看见那些被掳的是什么呢？那些被掳的是被神所保全的，那些没有被掳的、不愿意被掳的是什么呢？那些不愿意被掳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血气、肉体来完成神的心意的这些人，其实是最硬心，他们有一天通通要被杀在耶路撒冷。我真的很好奇，我们好奇看这个被掳中的一些书卷，或者是这个真的我们去看看，特别是以西结书，我读了感触很深很深。我们好好去读以西结书，那一些被掳的才是真正被神所保全的。为什么他们认了？我们犯罪，我们有罪了，神的刑罚怎么临到我们，我们就怎么接受。没有想到神的刑罚里面仍然有恩典。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不愿意被掳的、躲藏的、逃避的，是不是啊？还要想按照自己，我是犹太人，我要捞回什么什么，不但用自己的血气努力，不愿意被掳以后还要怎么样的，这些人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到最后真正是整个被这个亚述，被巴比伦所杀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表面的，今天有很多的人真的内行人们看门道，外行人们看热闹。哇，今天有很多人，你看看啊，这个 这个被一些人抬了抬了，觉得有爱心哇，金钱哇，讲的真的以为自己很金钱很爱主了。反过来想想呢，这些的爱主，这些的金钱，到底是为了主还是为了自己呢？等到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什么东西一受到伤害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原形毕露。反而我们倒是在神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安安静静的，我们顺顺服服的领受。为什么呢？被掳还得归回，应着景象不悔改，靠着自己血气肉体在里面抵挡抵抗，或者想办法要解决很多的问题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因为不在主的里面，就变成是一种很可怕的结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历史里面记得非常清楚的。你看他们被掳了，接下来讲到什么呢？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后来回来住在自己的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有祭司利未人，这些今天我们在人性的里面要成功，不是、啊、不是要成功，这个要成功这个太广，就是要赢、啊、不想输，是吧、啊、所以一天到晚在那边挣扎。所以那一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完全输的人，但是顺服神愿意输的人，到有一天他还能够回到神所应许他的地业里面。还有许多的人不愿意输的人，他们到最后输得一败涂地，没有办法再享受神所应许他们的产业。那一个神是我们的产业，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平安，我们以后就会一直在自己的苦毒、自己的怨恨、自己的思虑烦恼的里面，除非有一天我们悔改，愿意接受神的这个被掳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有一天时间到了我们还能够回来。 OK， 那么第九章，历代志上第九章前面两三节是讲到这样一个真实，以后回来怎么样了？后来你看神还是有保守，神保守一些人，他们这些利未人的祖先，他们曾经是守门的，守会幕门的，有没有？第一个守会幕门的，为什么要守门？守什么门？我们常常是守礼拜堂的门，然后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资格来，那个人有没有资格来。不，其实我们真正要守的是，岂不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真是要守圣灵殿的这个门，就是守我们自己的心嘛，不让那恶者的东西进到我们里面来。你知道吗？这个恶者一进我们的心啊，什么苦毒啦，这个怀疑啦，猜忌啦，是不是啊？论断啦，批评啦，等等这些东西，只要一进我们的心，第一个破坏和睦，第二个破坏我们跟，就是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好好守我们的心门。今天我们好好看，从那恶者来的虚谎。虚谎有的时候不代表说我们故意要说谎，虚谎就是讲一些不实在的东西，是也不知道，不是也不知道的这些东西。魔鬼是什么？魔鬼是那虚谎的这个说谎者的父亲。魔鬼是一直把一些疑问摆在人心里面的人。神岂是真这样做吗？魔鬼总是做一些挑拨离间的工作，魔鬼总是做一些，真的，我们想想，等到一天突然发现，我们口里面怎么老是说一些是的不是的东西啊？奇怪，老师，为什么我们今天老是要做一些挑拨离间的事情？好像为什么总是要做一些让人家这个对立的事情？我们要小心了，我们的心门没有好好的守住。这一群利未人，他们的祖先就是守门了。这么关键的一个工作，而且还要选212个人，他们每七天要轮班，他变成这样，一轮就是七天，很慎重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守仓库的，是不是这样？仓库什么？仓库是储存许许多多 圣殿里面需要用的东西，搬进搬出仓库要点得很清楚，搬出去什么，用掉的是什么，没有用完的这个器具是什么，拿出去一定要拿回来，是不是这样？器皿的负责器皿的负责什么的。今天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服侍，没有任何什么的心，这个薪酬啊，没有任何的什么报酬的东西，而我们能够忠心是真的忠心。今天我常常说，一个弟兄不拿任何礼拜堂薪水的人，忠忠心心的侍奉，他的侍奉的忠心是忠心。但是一个拿礼拜堂薪水的人，他在那边忠心，为什么呢？真的，你不能完全知道他到底是为了薪水忠心呢，还是为了神忠心，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个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忠忠心心的侍奉，怎么样呢？这件事情神所喜悦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我们服侍的不是神的时候，我们是服侍自己的时候，那就完了。为什么服侍自己？服侍神是不完，就是我服侍神只是我做我该做的嘛。等到我要服侍我自己的事情怎么样？我看不顺眼的也不行，人家不为我做的也不行，人家不听我的也不行。别人不听你不听我，那是上帝去跟他，也是服侍神，他做的对跟错，上帝会这个来修剪他也好，上帝来这个慢慢要雕刻他也好，上帝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他能够这个做的合神心意，那是神的事。今天我们常常把很多的事工当作是我的，为什么当作是我的呢？因为把我的侍奉，我就是服侍神，我服侍的事情，那个事情就是属神的事情。所以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你跟我的做法不一样，你就错了。他错，就算他错，他错也是他跟神的事，他是服侍神。就算他服侍神，在一个礼拜堂服侍，他是服侍神。服侍神错了，神来跟救他，我不是神，我没有办法去跟救他，不是这样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利未人就忠忠心心做他那一份，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在那个地方这侍奉的里面，比如说我是在那边这个敬拜的，我就忠忠心心的从事敬拜的工作。你怎么样？你不要伸手来一天到晚管我。既然是我负责的，既然利未人这一个工作是给这个人负责的，你的手就不要在那边乱插，他在那边忠心他就好。那么你只是一个做你利未人做一件你忠心的事，你不要去管到别人嘛。但是你发现今天不是，今天大家不是要做利未人负责他做的这份工作，不，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圣殿的殿长啊，是吧？什么事情都要透过我，这个唱歌的也是要我要插一手，这个管理器具的我也插一手，开门的我也插一手，是不是啊？大家都喜欢做大祭司，是吧？一个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要忠心忠忠心心做什么的，就不能配搭。我们老是要别人来配搭我，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什么时候要去配搭别人呢？其实配搭的观念不是个道理，真正的配搭是我看见了我该做的，我忠心的做，我就是在配搭。任何一群人在一起，多少人要到圣殿里面来献祭，这是献祭，是不是啊？哇，那些祭司要用的铲铲锅瓢瓢盘盘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啊？曾经我有一个弟兄，这个人家要我去这个艺术团去要去演戏，那么他们缺少一个后台这管理后台的人，我就把我最好的弟兄我就拿去，我说我们两个同工就一起了，你忠心做你的，我演我的戏，你能好好管你的后台，是不是？哎，这个后台什么东西，我就想到这个利未人讲前面要献祭了，你这些东西谁到的时候拿出来，个铲子也好，钳子也好，是吧？那些要经理耶和华这个灯台的那个要蜡剪的也好，油也好，什么东西谁去准备好啊？他灯烧不好那是他的事，我们该负责把油摆在个固定地方，我摆不好那是我的事，不是这样吗？但你看今天不是，今天最差的那个自己嘛什么不做，老是去管人家做了对做了错， 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自己很有心做，因为什么事情都要我管，要通过我，是吧？不然的话就不行。不不不，我们现在慢慢，我今天读这个立位，这些立位人的时候，真的这一群立位人，这一群的这个子孙，他们就是做这一个，不是从他开始做呢，他的老祖一直上面的祖先就是做这个，他现在认认真真好好来做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配搭，你是要人家配搭你，是你配搭人家？你是觉得教会是你的，那另外一个人觉得教会是他的，那么谁加入谁的教会呢？不是都有问题吗？我今天到任何一个说是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去，神带领我去，我去了以后就看我能够做什么。其实神给的恩赐，你在任何地方，就神就用你这个恩赐，你就忠忠心心。其他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分享神的话，别人都要听你。不，你分享神的话，人愿不愿意听是他的心，不是这样吗？今天多少你为讲讲道，什么事情都是他做决定，他来规定了，是这样的吗？啊，我那么看看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他在那边讲是别人还揍他，别人还关他嘞，对不对？别人还嘲笑他嘞，他能怎么样？他说我最大，哎，上帝托我来跟你们讲话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听。有这样的心态的人吗？没有嘛，是不是？他顶多自己难过，为这些百姓不听神话，与百姓难过，在那边流泪，他能够怎么样？他觉得他最大吗？啊，今天有多少人，他一有机会讲到了，他就以为他最大，是吗？神托付我们讲神的话，我们就变大了吗？不大了。我们从前是剪羊毛的人，阿摩斯就还是神不要你讲话，神没有透过你讲话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剪羊毛的人嘛，他变成这样嘛，哪有什么了得起了不起的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在读第九章的时候，看见有一群人忠忠心心在做他本分的事，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圣殿里面也好，会幕里面也好，一切的工作才能够按部就班、顺顺利利的进行，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呢，少了谁不行吗？新中国少了这个毛泽东还行了吗？还有什么地方少了你、少了我不行了吗？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整个的国度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角色，就像这些这个被掳归回的利未人，他们看见他们的角色，住在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角色不但是他们的角色，是他们的父亲，他是他们的祖父，是他们的祖宗已经一直下来尽忠职守的职分。今天有一个人跑到一群神的儿女当中去，看不见自己的这个本分，看不见自己的角色，老是要指使别人的话，这就是乱源的开始。求主怜悯我们。那么在记载这一件事情的里面呢，我今天读的历代是好像记载一段一段什么样的东西，里面又提到一个这个后裔，里面就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怎么呢？这个人就是在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又扫罗又站上了这个舞台，有没有？一个是讲到利未支派他们的侍奉，一个会讲到利外支派里面突然会讲到什么人生扫罗。扫罗是什么呢？扫罗是结束士师时代，开始君王时代的那一个分水岭上面的那一个人。今天有的时候若是比如说士师时代那么多年，那么多的士师，那么几百年的当中，假如我们现在是生在新约时代的这个士师时代的话呢，你能怎么样？虽然灭兴起士师，那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人欺负，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那等到神兴起是谁，又不是你，那么你怎么办呢？是不是？今天我们常说没有属灵领袖，没有属灵领袖。你看在四世纪的时代，神灭兴起四世的时候，神的百姓过着什么日子吗？但是等到有一天，到了一个关键点上，为什么扫罗会被拣选？ 我不晓得，或许他重情，或许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呢，我很清楚知道的，扫罗开始做王，这是不是神喜悦的，不是神的旨意，乃是神的许可。我再说一次啊，这些百姓去跟沙漠讲说，你要帮我们立个王，像外邦人一样，由王治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事实在实在是太痛苦了，有世事他们才有人照顾，抵抗外物，没有人，没有世事，神没有兴起世事，对不对？他外人来清除他们。他说我们要像外我们周围的列邦一样，沙漠你要给我们立一个王，让这个王治理我们，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要老是有的时候嘛是一种，没有的时候嘛是一种啊。今天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今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的思想是神的旨意的思想，还是我们人跟世人总是一般一样的想法？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你想想看，这真是神的心意吗？还是你学来的、听来的，觉得这样不这样做，就好像跟大家不一样，不行。耶利米到耶和华面前去跟他讲说，你看这些百姓跟我闹，他们要我立王。沙漠对沙漠假如说也很愿意为他们立王，他可以，他要到耶和华面前这样的去跟耶和华上帝诉苦嘛。沙漠他也不要立王，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百姓逼了他，他压力很大，他只能到耶和华面前来。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怎么鼓励这个沙漠啊？沙漠沙漠，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弃绝我。我们要很清楚的，当你老是想要属灵领袖带领你的时候，你是弃绝神啊。所以呢，扫罗的被选出来做以色列第一个王，是神的许可，不是神的心意。这件事情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你什么时候从心里面兴起一个说，我需要属灵领袖，我要做属灵领袖，完了，这个定规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神也会许可这样的事让它发生。耶和华上帝跟沙漠怎么说呢？到有一天他们知道他们的王怎么样压榨他们，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了，还是我耶和华做他们的王比较好。有些人是要希望有个王拥戴一些人做王，到最后呢，那个王你再觉得他好，他还是个罪人啊，是不是这样？他跟我们的神之间不是有限的差距，是无限的差距，没有办法拉得拢的差距。所以我真的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中不是靠着属灵领袖过日子，我们乃是真正靠着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神一直做我们的王，来引导带领我们整个人生的前途。我们请基督祷告。